我上个周末
啊，被邀请去屏东，屏东的原住民教会最近有一个困扰，就是主灵崇拜，他们现在很兴旺。那以前外国人来台湾传教的时候，客家人是最抵抗最厉害的，那胡老人大概其次，原住民是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原住民信基督教的百分比应该是最高，很多不管是信真耶稣教会、天主教还是改革宗教，就是基督徒很多。可是最近很多基督徒都回去拜他们原来的所谓那些公拜周先了，他们叫祖灵。那这个主灵崇拜他们就很困扰，那当中还有当然就是所谓鬼户的问题了，就是灵界的这个现象他们困扰，所以他们找一个叫陈亮来拜托我说可以不可以去跟他们讲一讲。那我以前在出国以前呢，在台湾那个陆家传道会我开过一个课，6个小时，就是鬼户与精神病，这个讲过一系列，他们有印象，所以请我去讲。那过去我是把它很少人有6个小时时间给我，都是2个小时1个小时，我把它浓缩了。那这次就又要扩大去讲哦。那讲完了就有人跟我要东西，那有人就说啊你怎么不在这里讲，我说6个小时太长了啦，在这里讲的话哦就离题太远，跟创世纪又扯不上边。但是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兴趣哦，我可以把我那个六讲的录音跟投影片给你们啊，那个很大，我没有办法用 email 给你哦，所以我会用一个叫 Dropbox， 现在在网络有一个免费的那个网站叫做 Dropbox 啊。这个 Dropbox 呢是一个，其实它是要赚钱的，就是大公司就会，就是云端的，你知道云端吗？现在很多都云端嘛，它是一个云端的服务哈，给你一点免费的2个 Giga， 哦，应该是不错的，2个 Giga 就蛮多的嘛哈，就是你可以放啊，你可以别人可以去拿，可是必须要是他的 member 才可以去，所以你们就先不要上去，就是说你们 email 给我，那我会给你一个邀请函。那你就用邀请函就可以上去说我要登记做 member， 那你就可以直接进去我那个我放在那里，因为那个不可能用 email 寄啦，那个 mega 太大哦。那所以只是让你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要的人就写 email 给我哈，我大概至少会在那边放一阵子吧，然后不久如果我放别的东西那个满了，我就会把它抓掉了哈，所以有兴趣的人就。就是对于鬼户跟精神病的东西有兴趣的人，没有兴趣就没有关系了，这个只是一个资讯的分享哈，你们就送给我，我会请 Dropbox 给你一个 invitation， 他会发一个邀请函给你，那你就他会给你一个 link， 这样 link 才会进到，不然你到 Dropbox 登记你不可能进到我那里哈，就是你给我，那我请我的 Dropbox 的那一个 folder送一个 email invitation 给你邀请，然后你再从那里进去就可以了。你再从那边去登记一个免费的账号，以后你也可以用。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照片啊，或是什么录音啊、录影啊，想要分享的时候，就用那个放在上面啊。那个别人进不去，只有你邀请的人他可以去拿。我曾经用这个就是送我女儿结婚的照片，那个也是太大哈，要给我的儿子，那我就是。弄一个女儿结婚照片的 folder， 然后就邀请他们，那差不多大家都拿到了，我就把它，抓下来，就 cross 掉哈，就没事了，就是利用它来做那个档案的传输了，我想就是这样哈。好，我们来讲一点创世纪吧，不然你们今天来是要听创世纪不是吗？都没有听到创世纪就不好意思，这个离题太远了哈，因为我们是讲到31章19节啦。31章19节哈，好，好下来，好，这个是我们那个上一次讲到的这里，我们从这里接了哈。 就是雅各哈，雅各他觉得他的岳父对他是剥削的很厉害，然后就是每半年就改他一次那个薪水的处理的方法，哇，他觉得受不了，因为他有孩子，但现在本来要讨一个老婆，后来给他的那个岳父还有那个嫉妒的妻子七弄八弄变成四个老婆，然后生了11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儿哈，那一家那么多人，那要吃饭啊，所以他想要赚一点钱可以养家，可是在他岳父下面大概赚不了什么钱了哈，因为什么都涨就是薪水不涨嘛，所以他没办法哈，他就跟他说我要出国了，我要回家了哈，我不能在这边，当然岳父不高兴啊没办法，他就用偷跑的，那偷跑的时候就是他利用岳父把他跟岳父的羊呢有3天的那个间隔呢，他就利用那个时间呢，他就跟他太太商量，那太太也同意，太太觉得这个爸爸很苛哈，把他的嫁妆什么都吞掉了哈，都没有该给的都没有给，所以这些女儿对爸爸也是很灰心的，就是多待下去大概也没有自己的儿子，将来也没有东西，所以就同意他就跑，那所以呢，拉班刚好是那个羊毛剪羊毛的时候，然后呢，雅各就走了哈，来，往上一点，再来，好，这是上帝啦，上帝跟雅各说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那雅各就跟他的太太说，我拜的上帝跟我说可以回家了。那他的太太也同意，拉得跟利亚也同意。他说，你看他把我卖的，就是我们的嫁妆啊什么的那些都没有给我们哈，他爸爸全部7年的工无钱工呢。一般嫁女儿都会给女儿一点礼物嘛，都没有哈，所以这两个女儿对爸爸也很失望了。说啊，你走了走了，你看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财物就是我们的啦，神说你就做吧，所以他就给他们骆驼哈，那时候没有那个汽车哈，所以就到骆驼，然后就带着他在巴旦两人所得一切牲畜，这个就是他的岳父那个一下改来改去呢，他还是累积了一点财物啊，上帝给他那个基因工程学哦，所以他岳父怎么搞都搞不过他哈，所以他还是累积了很多财物，然后就跑了，背着亚兰人，这表示呢，他如果好好跟他讲，可能会走不了，他会想办法留他，因为这个人是很划算的外劳哈，就是薪水很低，然后工作能力特别好，然后效果又特别好，这个怎么可以随便让他走呢？这个好的外劳一定要留住嘛，所以外劳就只好偷跑，台湾也是一样，好的外劳只好偷跑，因为老板会想办法留他嘛哈，然后跑了，不告诉他。带着所有的过了大河，就是那个幼发拉底的底格里斯河，那大河过了，然后就往南跑，要跑回故乡，然后跑到基列山，有人就告诉他，到第三天，为什么第三天？因为知道雅各跑的人要跑3天才会跑到拉班的地方，他就隔了3天，然后拉班再跑回来就6天了，然后再开始追，可是呢，雅各有小孩子，所以跑不快，然后拉班都是大人，所以跑很快，所以还是追上了，所以最多6天吧，追上了，然后开始就不高兴，他说你怎么偷跑呢？怎么把我的女儿都偷走呢？那你怎么不好好跟我讲，我可以开欢送会啊，你看他说对，唱歌跳舞还有卡拉 OK 哈，那你这边讲才没有呢哈，那他就现在就摆出一个很友善的样子，说我可以好好欢送你啊，你为什么要偷跑呢？然后我跟我女儿说个 goodbye 都不行吗？哦，这个叫做用温情的方法了哈。啊，你想有够戆呆哈！你怎么用这种方法？你好好走嘛，我可以送你啊。其实啊，哦，这个叫做先给你软的，再来硬的哈。其实我的人有办法把你整个杀掉，知道吗？哦，不过你还是我的女婿嘛，我总不好意思让我女儿变成那个寡妇嘛哈。所以，哦，但是呢，还有昨天你那个神还来给我警告。所以我就只好忍了啦。哦，你对我真的是很不好哈，说不要随便跟你说好说歹，然后再来就控告他了。好吧，你偷跑就偷跑，你还偷我的神像，哇，这不得了！因为雅各没有偷，然后雅各不知道他老婆偷，所以雅各就大声一声的讲：“谁偷的谁死，你来收，谁在你追。”哦，所以他就很大声了哈，他说。至于你的神像在哪里收出来，不容水喉，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怎么拿去，他不知道拉结偷了神像。好，我们回去19节， 十九节对不对？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就是在这里。那拉杰为什么要偷神像？有理由吧，有动机吧。那拉比就要解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所有的圣经呢，他就告诉你说，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拉杰为什么，他背后是想什么。那拉比就是圣经的学者就要解释，知道吗？所以所有的圣经，所有牧师讲到，其实都是牧师对圣经的诠释啦，他的说明啦。他说啊，拉杰是因为这个，所以他偷啊，这个都是你的想象，你知道吗？啊，当然我们听了要觉得合理的想象力，我们才会接受嘛。我们不会随便他随便讲，我就随便听嘛。哦，但是再合理的还是猜的，这样懂吗？就是你以为拉杰是因为这样，那我把我读到的他们猜的呢，有写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讲义哈。那个讲义的31:19，1234第五行，那个神像的希伯来文哦，换成英文就是 teraphim 或是 seraphim 哦，就是小神像了，他才可以拿着就走，大的大概偷不了了哈。那他拿着就跑哈。那可能动机好，以下我就说拉杰偷父亲拉班神像之可能动机，只能猜测。第一。他们当时的神像是用来卜卦，知道吗？用来问事情的啦，就是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就去神像面前请他指点迷津啦。那拉杰就说，如果神像在家里啊，爸爸去烧香拜啊，神像跟他说，哎，他往东跑的话，爸爸就会追到我啊。那如果我把神像带走的话，他就没得问，那爸爸就不晓得东西南北要往哪里追，那我们成功的机会就比较高嘛，就被爸爸抓到的抓回去的机会比较少。这是第一种想象，这样好吗？哦，就是他担心，因为爸爸以前都是有什么问题都去神像前面去问嘛，那这个是大问题啊，两个女儿都不见了，对不对？哦，孙子都不见了，当然会去问啊。所以对第一个可能动机，担心父亲拉班能够从神像问出雅各的去向，追赶上他们，这是第一个假设，第一个猜测。第二个，拉姐担心啊，那不跑去先啊，以后去外国吼啊，碰到问题怎么办？没神可以拜。我讲过，我们为什么要拜神？因为我们就担心人生会碰到一些不如意啊，还是说不晓怎么办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神明可以请他帮忙，就是民间宗教的，好，就是说至少有一个神明可以帮忙嘛。所以你知道吗？台湾人移民的时候，父母有时候都会帮他把神明一起送过去。那我在美国就碰到这样，就是他爸爸还特别去请一尊哦，足贵的哦，用金子包的，金箔包的哦，哇，那个很贵，就是给他送过来，因为他们全家移民，就希望那个神明可以保佑，因为老爸顾不着嘛，去到遐尼远嘛吼，啊，神明可以保护啊吼，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他来我们教会就想受洗，伊讲啊，牧师阿伯阿那一生。因为他爸爸过来会看啊，说你那个在哪里，然后他又担心说，哦，我现在要拜上帝啊，给上帝来我家啊，看到多那一生在那边，这有点像我要结婚那男朋友的照片还在那个电脑里面，这个给男朋友看到有一点怪怪的吧，对不对？哦，已经结婚的那些都应该 delete 掉吧，哦，就是这样比较表示比较单纯嘛。所以他问我怎么办，啊，大部分的牧师说斩掉修掉的没事啊，哦，这样斩根截底，那我是不能看他那么贵哦。我说啊，不，我替你搞了，所以我变成是那个帮他啊，就是说，我说你爸爸，你打电话给我，赶快把人送回去，再摆给他看一下嘛，哦，那只好这样子，要不我们才被安那里哈。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人家请我去澳洲纽西兰去讲道，那个是日本的，哦，那个很漂亮，还有房子，那个房子的门还会开，就是那个神像是住房子的，不是自己底下的哈，开门住里面。哦，加税去日本买的，那个神像已经跟这个太太已经跟了20几年，他在澳洲碰到困难就跟这个神明拜拜，神明就帮他解决困难。你不要以为神明都不好哦，问题就解决，所以20年再怎么样有感情嘛，对不对？好好的住在那里面，然后 然后他后来听到我的布道想受洗，就问我说：“阿贝安娜，啊，他父母是没有说要去查了哈，说怎么办？”然后我说：“这个我的皮箱装不进去，因为那个神明的房子太大了哈。”啊，神明我可以了哈。那个，所以我跟他的牧师师长说：“厝给你顾，啊，神明我看得来好了。”没办法了，这个牧师就要兼做西工啊，就是。啊，看起来那个是女的，我说哦，刚好有一个男的很孤单哦，所以就我们这趴嘛吼，至少可以聊天啊。我就记得，我就帮助两家人，因为他那个就很担心，那个受洗就很这个框在那边就毛毛的啊，怎么处理不晓得怎么办。那我目前的方法是说，我替你搞吼，啊，一直框在我家里，到最后我要搬家，我忘掉他怎么去了，就现在如果他问我要，我也拿不出来的啦，就不好意思了吼。可见我不是太尊敬这两个神像。不过我真的好好的帮他保存了大概好久一段时间。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要离乡背井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担心说，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万一要去困难，哦，米公不比啊，你知道吗？没有像台湾那么方便啊，哦，哪里都有土地公可以拜啊，所以就要现在实际过去了，所以开始有庙，美国开始有庙，以前没有呢。我1989年去的时候，哪里有庙？那个穆斯林 mosque 有啦，那个回教那个有啦，基督教有，天主教有，可是佛教的无呢，哦，勉强 New York 看有没有一个，然后洛杉矶一个，其他找不到嘛，所以那个拜拜的人就很苦嘛，哦，啊，也许就自己弄个小神像在家里可以供奉嘛，啊，我有困难可以，也许这是第二个动机，所以这里提到，就是，也许拉杰。不是担心神像会指点爸爸追到他，或许是他自己没得拜总官。我们看创世纪35:2，好，你看他们已经回到迦南地，回到故乡了，而且就要回到他爸爸，他阿公以前曾经在那边筑了一座坛的地方，事件在那里呢，我们才发现不只是拉姐，他们每一个人都偷偷带一点神明带着走，所以不要以为只有拉姐这样做，他们真的是需要一个神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困难，哦，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拜神？就是帮我解决困难嘛，哦，所以你看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伯特利是什么地方记得吗？本来名字叫路斯，就是耶和华向雅各显现说，我会跟你同在，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而且我会带你回故乡，所以在那边对雅各来讲是他宗教体验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一个经验，所以他回到那边去，他曾经答应过上帝，如果你真的好，哦，我钱好，我烟好，我探亲免行，哦，那我回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在这边盖一个礼拜堂，我要敬拜，所以雅各有许这个愿，所以他就回来要回到那边去，因为上帝跟他说，哎，你许过愿哦，到那边去啊，筑一座坛给神，你要还愿啊，你不能讲了算话哦，不算话，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家中的人，一切跟他同在，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好，哦，好，再来，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我要筑一座坛给神，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好，你看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没有把它烧掉，他藏起来，以后考古学可以挖起来研究，哦，就埋在世间那里的橡树底下。就业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现在说，对一棵很大的树会有一种尊敬，大树公知道吗？就会有几棵大树，他们也是很尊敬他，那也变成是一个重要的集会的地方，他就把那些神明啊埋在那个树下，以后要回来找还比较容易找，那棵树不会被随便被砍掉，大家很重视，变成一个地标了，哦，好，所以我要跟他讲，就是说他们的神像还有他们算是他们拜拜的用的那个装饰品哦，他们都整个拿下来，因为现在要去拜耶和华，不要得罪他，这些东西另外处理起来，哦，所以就是说他们需要带他们的神到迦南地，这个可能性也有，我想也有。第二个，那 可是有一个我们不能了解的，就是如果拉杰真的相信这些神的话，他大概不好意思把他坐在屁股下面，因为他爸爸在收的时候，拉杰知道被收出来就被砍头，因为他先生已经拍胸膛说在谁那里收到就杀他，就是很有把握说没有人偷你的东西。可是拉杰有偷啊，他自己知道啊，那爸爸一个一个帐篷收，收到他的帐篷的时候，他就一屁股把那个神像坐在屁股下面，然后跟他爸爸说抱歉，我的月经来所以不方便起来，跟你请益。所以那个神明好可怜，被坐在有月经的屁股下面，然后不知道憋了多久哈。那时候有人就说，如果他真的拜神的话，他大概不好意思，这个叫大不敬啊，你怎么有人敢把神明坐在屁股下面？所以有拉比说，拉杰不是为了这个理由哈，用这样来否认他是拿着他要拜，他跟雅各久了，他根本不信那些东西的啦。好，这是第三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动作。所以呢，他说呢，这个20年来雅各的表现已经影响了拉杰的信仰。那拉杰呢，为了要帮助他爸爸也相信耶和华，所以他就把他的神像偷了。为什么呢？如果一个神明连自己被偷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神明，你不应该期待他会保护你吧？这个叫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们这样解释，就是说如果他是神明，我要偷他，他应该叫，他说有人偷我，怎么可以，我是在这里，他都不跟不想了就被我偷走，代表他没有神力了。他说要让他爸爸了解这样，所以就不会继续拜，那爸爸就有可能会来拜耶和华，耶和华就没有神像了，因为耶和华是没有像的。好，这是一个讲法，才出此下策偷走神像。这些神像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免于被偷，这些神像也没有办法警告拉班说有人偷跑了。所以也有拉比最后一个主张，就是比较世俗的主张，就是说这个神像上面有金子，那他的女儿不是说我的嫁妆都被爸爸吞了吗？他拿这个是要补偿爸爸欠他的，所以这些金子可以拿去金店，那可以换一点钱，那这个是爸爸故意不给我，我就想办法拿我该拿的，所以这个只是世俗的解释。那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你看简单的一句话，就拉杰就偷了他爸爸的神像，背后的可能动机就有几个。那有一些你会听得有一点勉强，有一些你听得说也许比较可能，这是你自己可以决定说，在这四个解释里面，你个人觉得哪一个解释你比较可以接受，你也可以都不接受，然后自己想一个自己的解释 ，It's OK， 因为解释就是解释嘛。我只是要这样讲哦，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很多都是在读解释，因为没有解释，你没有什么意义好讲，只是他们的故事嘛，对，跟我没有关系嘛。可是我解释的话，就跟我就有关系，因为我们有关系的是背后的那个动机啊，那个理由啊，那个跟我有关，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是这样子哈。那偶像的崇拜其实是整本圣经很厉害哦，从新旧约到新约哦，一直都在讲哦。那这个崇拜厉害到一个程度，就是上帝必须要用唯死刑来处理这个偶像崇拜的罪。哦，那可是呢，虽然是这样子，你可以说哦，从以色列有历史到今天呢，偶像崇拜没有断绝。因为根据我刚才所描述的，其实所有的人敬拜上帝大概只能经由偶像崇拜进入了，因为大概没有别的 no other way， 没有办法，因为除了用我的理性用我的了解来接近上帝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去接近嘛，所以偶像崇拜是大概不太可能逃避的。那最后一个是纯文化的解释，他说想家的时候拿起来看一看，可以解乡愁啦。好，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祖宗的留下来的纪念品哈。有人去原住民家买他们的那个神明，不是要拜啊，是要当做这个收藏啊。这个是文化啊，这个也是一个解释。所以可以有经济的解释，可以有文化的解释，可以有宗教的解释，可以有个人的解释。你看，同样一个小小的动作，背后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好，我们看二十节， 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并不告诉他。哈，这个中文是这样翻译的哦，可是用逃走了哈，就是没有跟他通知一声，然后就背着他的就偷走哈。啊，其实呢，这个偷走呢，其实是偷走拉班的心所爱。这个中文翻成雅各背着拉班哦，其实是 Jacob stole away the heart of Laban 哈。中文就没有翻出来了，这个只是要让他知道说希伯来文有一些东西我们翻中文的时候没有办法，不容易全部翻出来。他偷走他的心所爱，他的心所爱是他的女儿呢，是他的孙子呢，是他的神明呢，我们不知道。可是就他问的，他倒没有问别的，他问说我的神明你怎么把我偷走了，所以或许是神明我们不晓得。所以雅各背着拉班，希伯来文翻成英文就是 Jacob stole away the heart of Laban。 他说是神像吗？因为神像不是雅各偷的，是拉结偷的，也不是两个女儿，因为他把他们当作外人奴隶般的卖给雅各，也没有打算分家产。那么雅各偷走的拉班所爱的是什么？应该是财富了，因为雅各可以给拉班带来很多财富。过去这二十年来，拉班赚了很多钱，他知道都是因为上帝借着雅各祝福拉班，所以他晓得雅各一走呢，他的那个金鸡母就走掉了。因为拉班在整个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一个贪财的人，所以他拜的其实不是那个神明，他拜的是 money 啊，就是拜金啊。所以你现在跑了以后，让拉班最难过的不是神像被偷走，不是女儿被带走，不是孙子走了，而是那我的财神爷，财神爷走了，那以后我就不能赚钱了，所以可能是这个。所以拉班心所爱可能是财富了，最大的可能是雅各所带走的这些牲畜财富。拉班盼望雅各留在哈兰，好让他有机会把从雅各手中把这些牲畜财富再想办法弄回来，可是还没有弄好他就跑掉了，所以就很不甘愿。好，那我们看二十一节，那雅各偷走了拉班所爱的，然后就带着所有的逃跑，过大河面向基列山。基列山是南边，所以他往南走。我们看我们的讲义，这一走不容易啊，因为西家带眷的一大堆哦，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妾，还有十一个孩子、一个女儿，还有牛、羊、骆驼、仆人、卑女，还有财富。那个户不对哦，你把它改过来，那个是太婆，我打注音符啊，打太快了就打错字哦，应该是财富的户哈。然后他赶快跑，赶快跑，那爬过昏格、米索波达米跟迦南地的幼花拉底河，所以那个大河是 Euphrates 哦，那就从啊。就是巴旦亚兰哦，就是那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上游哈兰，他的岳父住在那边，过涉河，过河，然后就要往南走，往南走，天碰到的就是那个基列山，他走不远，到基列山就被追上，他就要面对他的岳父了哈。所以呢，他向南朝迦南地的北界，叫做 Gilead 是一个地名，跟那个地方有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叫基列山，在那里被他岳父追上。追上了，有学者主张创世三十一章四十七节的加雷德嘎利的，就是基列山上的见证石堆。后来我会提到，就是说啊，他们两个人就堆一堆石头，说我们立下互不侵犯条约，你不能欺负我的女儿，我也不会再去追究你，我们就是和好，就是好聚好散，不要有什么冤仇，大家在那边签个和解书了，哦，就用一堆石头做见证啊，这是叫嘎利的啊，嘎利的。好，那雅各就往基列山去了哈，啊，到第三天，我讲过他们就是隔了三天嘛哈，那三十一章二十二节我的讲义，拉班留在家里的仆人、附近的邻居一看到雅各，哇，什么东西都拔起来拔营了哈，开始走了，哇，糟糕。因老爸不知道，他岳父不知道，就赶快跑啊！可是 拉班为了预防雅各的羊跟他的羊混杂哦，因为那个条件是说生下来如果斑点的就是你的，如果纯种就是他，为了保证不会被混，因为生了斑种的就是为了不要让雅各一只羊可以让雅各拿去，所以他隔了三天就羊不会跑那么远哦，他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做了这个设备，结果让雅各有机会偷跑。因为在雅各的家里，我是拉班家里那个邻居啦或是仆人呢，一看到他搬家呢赶快跑，还要跑三天才能够跑到拉班的那一群啊，这是最快的时间，一看到就赶快跑三天跑到那边呢，拉班一听到当然很急啊，赶快再跑回来，跑到原来的地方才可以开始追嘛，又三天，所以就六天，对不对？所以雅各赚的就是这六天的距离啦，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说可能是拉班留在家里的仆人或是附近的好心的邻居呢，就跑了三天的路程。我们看创世纪三十章三十六节，创世纪三十章三十六节，你看拉班就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纹，这些呢都挑出来给他的儿子，因为雅各说这一些算他的公钱，就整个都挑走了，然后给雅各都是纯的，看他你怎么去生出花的，他说花的就是我的，他说好，我给你都纯种的，让你生不出来，然后又使自己跟雅各相离三天，这是拉班设计的，就是为了保护让羊群，然后雅各就牧养那些纯种，那雅各就开始用基因工程，用一些东西让那个纯的生出花的，这个拉班就没有想到了，他可以隔离，他没有办法让他不突变，所以他用突变的方法，他雅各还是拿到一些羊了。好，所以这三天是拉班自己为了他的财产设计的，所以呢，他赶到他们仆人呢或是邻居跑了三天才赶到拉班剪羊毛的地方，把这个雅各带家眷不告而别的坏消息告诉拉班。好，三十一章二十三节，那拉班听了当然气急败坏了，就开始哦，带他的众兄弟，这些兄弟都是有家室的啦，就是有武器的哈，就是要去打仗的哈，你怎么可以这样，要去跟他理论的哈，然后就追了七天，你看看，所以呢六天还追七天了，所以雅各还是有拼命跑哈，但是还是被追上的啦，前后是六天嘛，他继续走，他走得比较慢，所以到第七天哎，就基列山就追上了，然后上帝怕他一时冲动把雅各宰掉，上帝就说哎，你给他注意哦，有没有我讲过，就是说如果你是跟黑道老大很熟的话，只要他打一通电话，你到哪里去走都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汗毛了。哦，上帝最大。那二十年来，拉班已经隐约知道雅各拜那个神很厉害，所以你最好不要得罪他。你得罪他，你吃不完兜着走。那个神现在就来跟拉班讲话，就说：“哎，你小心哦，这外人哦，你不要动他。哦，你动他，你走得巧。哦，啊，这个，所以你看，小心哦。”不要跟他说好说坏，就是说你不要动他的主意哦。好，那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拉班和他的孩子在基列山上，所以他们叫做各据山头啦，就是然后就是第二天就要谈判了嘛。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二十三节，三十一章二十三节，拉班气急败坏，带着他的亲朋好友连忙追赶雅各。那我要你知道哦，拉班的亲朋好友还不少了哈。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个叫逐环不及被带哦。他们在留在哈兰，就是亚伯拉罕他继续走嘛，其他的家属拢请走啊，其实都住在哈兰哦，所以他不少哎。二十二章二十节，你看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乌斯，兄弟是布斯，还有亚兰的父亲基姆利，还有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图利生利百加，那利百加的哥哥就是那个拉班，就是这个岳父啊。你看他的工作后这几人，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叫流马，还有生的提巴、加罕、他辖、马加，所以加起来也一二十个哦，啊，再加上没有写的，所以不少了，所以我真的很知道说， 至少有七个伯父和四个叔父，还有他们的子孙，还有邻居好友，所以一群哦，然后就追了哈。拉班在雅各逃走三天后听到消息，他再花三天赶回家里，还要去紧急召集亲朋好友，轻装上路，兼程追赶，跑了七天，好不容易在基列山赶上已经跑了十三天的雅各一家人，这样讲对不对？雅各走了三天了，那个仆人去告诉拉班，拉班再花三天回来，那雅各就已经走了六天了，然后拉班跑了七天追到他，所以六加七，所以雅各都跑了十三天，还是被人家追上了，所以可见拉班是跑雅各的两倍的速度，他家有伴哦，两倍少一点点哦，就是真的是很急啦，就把他赶上来了哈。好，那跑了十三天的雅各一家人还是被追上了。啊，这个差不多多少距离哈？哈兰距离基列山差不多380英里哈，所以你可以除一除哈，380除以13，你大概知道啊，带着一西家带眷，一天再怎么快，可以走几英里哈？差不多三十，对不对？380英里除以13哈，如果390的话，差不多30了，三十就不得了，三十。对，坐骆驼30英里就这样滚，还是被赶上来了哈。因为拉班是搭那个高铁啦，那他是搭那个自强号，所以没办法哈，就是被赶上了。好，我们看31章24节，啊，这个就上帝出面了，老大出面了，怕他一下不小心把他宰了哈。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对梦中的你要小心，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我们看讲义。耶和华在拉班追上雅各的前一夜，在梦中向拉班显现，警告拉班不可向雅各说好说歹。英文希伯来文英文是这样写 ：Take heed， 就是你给我放小心一点哦。Not speak to Jacob either good or bad， 就是你不要跟他过不去，不要跟他找杂啦，不要在那边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了。就是小心一点就是了，不要欺负他哈。所以耶和华清楚地警告拉班，是耶和华命令雅各要返回故乡迦南地。所以拉班啊，你最好不要对雅各怎么样，因为是你爸叫他回去的，所以你得乖乖啊。所以你说雅各偷跑不是偷跑，他是听我的话，是我老大叫他走的，所以你不高兴来找我，你不要找他，他是听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说好就是说你不要再给他加薪让他再回去，这个叫说好。说歹就是你不要亮枪让他怕的再回去，所以你不要利诱，你不要威迫让他走，我就不对付你。如果你不管用好的用坏的让雅各又回到你那里去，那抱歉，我对你不客气。你看如果你听到一个黑道这样讲，你就算了吧，就让他走了啦。所以说耶和华警告拉班不要对雅各威迫或利诱，就是不要说好说歹，让雅各又折返哈兰。好，他们就晚上了嘛才追到，所以就各自先睡觉，然后第二天再说了。好，你们有第三章吗？好，我们要花第三章给你们。耶和华在雅各要离家逃难的时候，在伯特利那里耶和华给他显现，然后耶和华让他看到一个楼梯，梯顶在天上，然后天使在那边走来走去，耶和华跟他说我是你公的上帝，我是你的祖父的上帝，然后也是你爸爸的上帝。那因为我给你祖父有一个承诺，就是他的子孙会得到我的祝福，而且他会变成万民的祝福，所以你是那个子孙，所以我是看在你阿公的面子，我会照顾你，所以我跟你阿公签的约有包括你在里面，所以虽然你做得很坏，你实在是不是一个好孩子，可是我还是会疼惜你，会保护你，而且呢你没得吃我会给你吃，碰到危险我会保护你，不止这样子，我跟你同在，然后呢我会带你回家， 会返乡，所以你安心的去吧，去你舅舅的家里去。所以在这边上帝给他三个 P 叫 Presence Protection Provision，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会带你回故乡。那雅各就抓着这个上帝的应许，他跟上帝说，好，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对我，那我对你也会回应。所以我就说，宗教不是人找到上帝，是上帝找到人，然后人对上帝的爱愿意用爱来回应，这个叫宗教。雅各是这样，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奉献十分之一。我讲过宗教有奉献在里面，我愿意以你做我的神，我愿意在这里建一个坛，就是建一个礼拜堂，在这边敬拜你。所以宗教有奉献，有敬拜，有侍奉。好，那雅各就去了。那现在雅各就，上帝就跟雅各说可以回家了。那这个是代表上帝已经完整的保护，完整的供应，啊，现在要最后一个，他答应他就是要带他回家。那虽然拉班追到他，可是上帝还是赶过来，要保护那个雅各。好，那我们看他们那个搭了帐篷哦，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26节，拉班对雅各说：“你做什么代志？你背着我偷走，就是说你偷了我的心了。”刚才我讲过，然后你把我的女儿还带走，所以那个女儿是在心以外哦，好像拿刀剑掳去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不告诉我？我可以开欢送会送你走哦。好，那我们要讲到这个拉班的指控跟事实不完全符合了哦。我们看我们这个43页第三哈，31章26节，拉班指责雅各：“你这什么代志哈？”其实如果讲白点，你搞什么鬼哈？我说你干什么好事哈？我们看创世纪29章25节。就是你做的是什么事，那个背后有那个指责的意思了。创世纪29章25节，这是那个时候雅各向他岳父讲过同样一句话，记不记得？就是那个他喜欢的那个小姐啊，他的岳父都没有讲话，就跟他说：“你没有聘金没关系啊，你做7年工。”他就做7年工，做完了我就把女儿让你结婚了。结果台电还没有成立，所以晚上没有电灯，吃到很软黑黑的，摸不清楚，然后就发生性关系。第二天太阳出来看，对不起，这个不是他要的那个，因为他有姐妹两个，居然躺在他旁边的是姐姐，不是妹妹。他喜欢的是双眼皮的妹妹，结果单眼皮的姐姐躺在他旁边，所以雅各就很生气。啊，你做什么事？所以这句话也正是那个时候他跟他岳父抱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干什么好事啊？”他一看到是利亚不是拉姐啦，就对他爸爸拉班说：“你向我做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姐，不是讲清楚吗？我讲得不够清楚吗？那你为什么欺骗我？”这个姜是老的辣，这个丈人啊就讲说：“我没有骗你啊，我是要给你啊，你没有先问清楚。因为我们的规矩是老大没有嫁，老二不能嫁，既然你要娶老二，老大要先处理啊。可是老大现在没有人要，嫁给你最好啊，对不对？这叫买一送一，有什么不好呢？那嫁给你以后你就可以娶老二啦，因为老大已经嫁了。”他说：“那我那7年，他说没关系啊，我老二先给你，那7年欠债就是贷款，然后你又慢慢还，所以7加8加就变成14年了。前面7年娶了老大，不是他要的，然后后来老二先给他结婚，所以他婚宴办了14天，前面7天是老大，后来再请一个其他一摊，好，那就本来要娶一个老婆变两个，就是这样变来的了哈。可是又要再7年工，所以雅各也认了啦，因为他爱的是这个拉姐嘛哈，所以他也是很生气，就你向我做什么事？好，我们看第4章创世纪第4章第10节，那个是兄弟。我不知道谁教他们说要拜上帝，而且拜上帝要献，爱献行列。然后弟弟是牧羊人，就献他的羊羔， 那哥哥是农夫，就献他的土产。结果上帝喜欢吃羊肉，不喜欢他，上帝不吃素，所以就没有吃，所以这个哥哥就不高兴。那怎么这样子哈？他不高兴，结果把他弟弟杀掉了。上帝就来问说：“你做什么事？”好，所以在这里，该隐跟他兄弟亚伯说话，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了他。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说到该隐就暴怒，然后就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哎，你弟弟在哪？那我不知啊，你也没有请我照顾他，你自己去找啊。”实际上把他杀掉了，他就当作无辜的样子。这句话变得很有名呢，就是说我岂是照顾我弟弟的哈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既然给大家，我有什么责任？他丢掉了，你去找啊？为什么你问我啊？然后耶和华就说：“你们给神，你做什么好事？”就这句话，你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有指责的味道，就是说你给我放明白一点，到底你做什么事？因为你弟弟的血在地里面呱呱叫，我听到，所以叫做冤血会出声音了、啊。那该隐就不能躲，因为他那个买的时候没有挖太深哦，大概浅浅的，所以就那个声音还可以跑上来。所以耶和华就问他：“你做什么事？”地开口，所以你现在地受咒诅，所以你种什么都长不起来。他本来是种什么，他变成流浪汉，变成 homeless。然后该隐就说：“这样我就糟糕了，因为我到哪里都是陌生人，人家会杀我。这个太狼加拍狼，你知道不？他杀人就是不怕，他怕人家杀他。他跟耶和华说：‘我受不了。’耶和华说：‘没有问题，我保证人家不敢杀你，就像包青天一样，给他弄个记号在额头。弄了以后，人家看到那个就知道是耶和华盖的章，没有人敢动。’然后圣经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往东边去了。所以，上帝保护坏人呢？上帝没有给约伯保护，居然保护该隐。你想一想哦，如果约伯是蒙上帝喜悦的人，他被哥哥杀掉了。如果我们相信死后还有生命，约伯就脱离这个世上的这一切，他回到上帝那边去。如果该隐是犯罪的人，如果他没有机会悔改，回到上帝面前，他被杀掉了，他就永远在地狱里面。所以需要保护的不是好人，是坏人。这样同意吗？因为你给坏人保护好，他才有悔改的机会啊，他才有回头的机会。上帝爱所有的人，包括好人跟坏人，所以坏人更需要保护。从该隐的故事你看到，那该隐得到上帝的保护，可是该隐失掉上帝的同在，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这个损失是很大。一生就是得到保护，没有得到同在。所以我说，上帝给雅各说：“我会跟你同在，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这三个，如果上帝说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要跟上帝说：“我要同在。”你不要说我要保护，或是我要财富。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说，那个火灾的，然后你只能拿一样东西，你会拿什么东西走？你会拿相片，还是拿你家的金库？结果那男的说，他只有背着他的老婆跑出去哈。他说：“我只要你，其他的都没有关系哈。对我来讲，你是最重要的啊。”他们说：“如果你有上帝，你就有一切。”这样讲对吗？因为上帝是一切的源头嘛。如果你得到上帝的一切，但是你失去上帝，你就完了。因为上帝跟你同在，不是只有保护你，不是只有供应你，还会打你，这样懂吗？会教你，因为你不只会碰到坏人，你会变成坏人啊，你自己有可能变坏，像该隐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同在，不只是保护跟供应，还包括惩戒，包括教导。一个好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也会教他，不对的时候会打他，对不对？这样小孩子才不会变坏。所以我觉得同在给的恩典比供应跟保护多多很多。同在当然就会保护，同在当然就会供应，可是同在还会教导，还会惩戒。那在这里就是说，上帝就问该隐说：“你做什么好事？”我们看二十章 第九节。刚才我们看的二十九章是雅各对他的岳父的抱怨，第四章是上帝对该隐的抱怨。那二十章第九节，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找来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得罪你什么哈？你竟使我跟国里人现在大罪，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所以这个你怎么做这件事，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就有指责。那这个很好玩，这个是啊，异教徒指责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是上帝的选民，是要祝福全世界的，可是他为了那个迫害妄想，他担心人，他是出外人，怕人家欺负他，所以他就想办法用一些小无伤大雅的小谎，想要保护自己跟他的老婆，没有想到却害那个亚比米勒差一点出了状况。那上帝也是介入，然后就警告他，哦，他就很生气，哦，你怎么看我？哦，你以为我会怎么样吗？人家是君子呢，所以我们把别人看扁了，所以就用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结果是害差一点害别人。他就说你做什么事？他说亚比米勒说，哎，到底你是看得啥？你见鬼了吗？为什么做这个事？他说啊，我以为你们是不怕神的。这个就是，这是，叫做移民的被害妄想，你知道吗？所有的移民都会觉得当地人就是会欺负他，所以亚伯拉罕是移民嘛，他是外地人，所以他以为是这样哈。所以呢，会为我的妻子杀我，而且他开始说，他真的是我妹妹啊，我们是近亲结婚啊，他是同父异母啊，后来做我的妻子，这句话就是没有讲。这个才是重点，因为是妻子，人家就不敢动她，是你的妻子，是妹妹，人家当然就是自己摸骨多啊，就送你礼物给她，她也把人家收礼物，然后就把她老婆娶去了。这个是，就是他以为这样就没事，哪里知道这个事情才断掉哈，所以神就警告他哦，所以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会被指责了。那背着他逃跑就是 trick me， 欺蒙我哈，没有让我知道。欺蒙我哈，还有你把我的两个女儿哈，啊，这个后面我挂号写说哈，给人的是人的，一个恭喜我的啦哈，对不对？女儿结婚的那个是人家啊夫家的，已经嫁过去了嘛。他还说那是我的女儿，你把我的女儿偷走，嗯，怎么回事呢？你们有没有说你的女儿结婚了以后，她跟先生出国，你还是跟骂她，对不对？那你已经跟人家结婚，那他先生要出国留学，那当然是跟先生出国啊，你还叫什么，对不对？他现在是跟着先生走啊，你怎么说你偷我的女儿？女儿已经结婚了呢，可是他还是这样讲哦。他的女儿，他拒绝承认女儿已经嫁给雅各哦，而且他说掳走哦，好像强盗一样 ，steal my heart。那我们看三十一章十四到十六，我们知道根本没有雅各没有用刀子架着老婆说你跟我走，不跟我走杀，没有雅各他们商量说你看看。这样情形，那两个女儿说走啊走啊，我们一起走，所以是同意啊，不是商量同意哦，不是勉强偷走的哦。拉班闭口不提雅各是否也偷他的牲畜或家当，因为雅各根本没有偷，所以这方面他没得讲哦，只是那个神明的部分他后来就要讲哦。那好，三十一章二十七节，好，他说你为什么暗暗的偷跑呢？难道让我可以欢送你呢？哈，啊，我把它称作 crocodile tear 哈，鳄鱼的眼泪，好，是不是哈？就是说啊，根本你讲话的口气就不像是要欢送我的样子，你跟我指责，那指责完了就跟我说我可以欢送你，我听起来就毛毛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欢送我，你应该不是这种态度、这种口气嘛，哈。所以就是猫哭耗子哈，好，二十八节，又不容我跟外孙跟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愚昧。好，拉班抱怨雅各暗中逃走，让拉班跟两个女儿外孙道别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骂他愚蠢哈。那接下来开始就露出他狰狞的一面，所以上帝虽然警告他不要说好说歹哈，他歹还是忍不住还是说出来哈，所以。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这句话就给讲的了哈。你是岳父呢，那你要怎么样呢？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结婚以后，你的女儿跟先生有处不来的时候， 你做父亲的心里面就很，就是说他们已经闹得很不可开交的时候，那你是比如说你的女婿是在当兵的，那你是总司令，你可以一下就把你女婿整得很惨哦，但是女婿整得很惨，女儿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我们叫投鼠忌器，对不对？因为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可是他们有问题，然后你要对付你女婿，也有考虑说啊，真的把他对付的话，其实女儿也会吃苦嘛。所以拉班如果真的疼女儿，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哦，但是他没有，他就说我能力害你哈、哦，可是弄马林尼的神哦，你父亲的那个神昨天跟我警告了，所以我才没有害你，所以拉班也算是诚实了哈、哦。他马上就威胁他了哈。好，我们的讲义31:29，拉班讲完表面的好意跟抱怨之后，立刻显出他的狰狞的面目，威胁雅各说：“我的武力远远超过雅各，足以伤害你们一家。但是呢，昨天你父亲的神在梦中警告我，不可以对你说好说歹。”拉班公开承认，他并非耶和华的敬拜者，因为叫做你父亲的神，这个讲得很清楚哈，您的神较大，来给他敬个哈，所以我只好认了啦啊。那可能他还是敬拜他那的偶像。我们看约书亚记24:2，约书亚再下来，上去。约书亚记24:2。约书亚把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招他们来，全部的领袖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他呢是异教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宗教人士啦、啊？他是一个侍奉别的神的一个人啊，所以耶和华是从那里开始呼召亚伯拉罕，把他找出来哈。所以可能拉班还是跟着他的阿公哈，就是继续拜那边的神明了哈。所以他还有偶像嘛，才会被他女儿偷了那个神像哈。但是他对亚伯拉罕所敬拜的耶和华呢，还是有几分敬畏，不敢得罪。好，那这里我写到一个神学的议题，就是上帝掌权保护子民，但是有时候上帝却许可他的子民遭难啊。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我们相信上帝是可以罩得住的，可是他有时候就让他的百姓碰到困难，因为这对于他的百姓要成长是必要的经验。你这样讲哦，你的数学是很厉害，国小一年级难不倒你，对不对？你应该用肚子想都会算。你的孩子刚刚上了一年级，他在那边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的时候，其实你有办法一下子就帮他把所有的题目都写清，让他100分交给老师，对不对？但是你不会这样做，你让他在那边一面哭一面在那边弄不懂，在那边受灾受难哈、哦。你有目的嘛，对不对？你不会说啊，这简单啦、啊，提来你老母给你写下来的，后面再交去，没代志安尼哈。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需要成长嘛，你的孩子需要学习嘛，他总不能永远妈妈帮他写考卷一直上去吧，对不对？所以所有好的父母，虽然他有能力，他有意愿让那个孩子不受苦，可是有一些苦是必须要受的，有一些是成长必须的。一个的好的父母，他会看情形让孩子经历必须要有的挣扎跟痛苦。所以你就说啊，上帝为什么你那么厉害，那么为什么让我这样？那这个就是约伯记所要表达的，一个信上帝的人，他的人生并不是苦难都没有，没有这样的，上帝绝对不是这样。可是如果你碰到苦难，你应该跟上帝说，不要让我白白的受苦，我在这个苦难中你要给我学什么，这样这个苦难就有意义了。好，那我想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学习耶和华要怎么带领他去认识耶和华的实际啊。所以在这边我特别提到说，为什么 雅各让，耶和华让雅各被拉班追上，然后面临这样的威胁，这样的那个。好，我们看创世纪二十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这个是上帝让亚伯拉罕在这边碰到危机，然后在上帝再介入，然后再把他救回来，所以亚伯拉罕还是碰到问题。二十章十一节十二节，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终于发现自己其实是会会误会别人，会抹黑别人，所以亚伯拉罕就慢慢知道说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高尚，因为他有机会让异教徒指责他。如果上帝没有让亚伯拉罕有机会有这一次的经历的话，亚伯拉罕会一直以为他就是比别人棒，比别人乖，所以上帝你看那么多人就挑选他，会有一种错误的骄傲，然后让他发现自己也有自己的缺点。这是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机会。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亚伯拉罕就是被神呼召，可是万事包括不如意的事。我要讲，所谓万事就是所有的事。一个基督徒一生的经历，不是都是风平浪静。不是，有顺有不顺，可是不管顺或不顺，都会互相效力，让你得到益处。所以你跟神要的不是保护你，让你不碰到困难，而是说，如果必定要碰到困难，求你帮助我，让我在当中知道你要我得的益处是什么。What can I learn？ 我在这一次的挫折失败当中，我可以学到什么功课？那就好了。我们来祷告好吗？感谢上帝，今天让我们对于偶像可以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们也看到雅各，他用他的方法想要逃离岳父的掌控，可是他也要面对他跟岳父之间过去这些没有解决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也会这样子，我们发现我们的遭遇没有那么顺利，我们有挫折，我们有失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逆境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在你面前思想，神，如果你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让我不要白白的受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谢谢。